宋护宝的闺女妲己到了恩州驿，你说这个地方闹妖精是吧，那怎么整？苏护说那怎么整？那一成说我在早知道咋整我早整了，我还等你上这整来吗？苏护说你说的这叫人话呀，你是管这个地方妖精治不了吗？那一成说那你治疗你治啊，你还别跟我刺毛瞪眼，你还脚怎么地似的呢？我是没你能，我就是一个一成，我这官跟您比，这冀州侯比，那这差十万八千里。嗯，孙悟空说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把孙悟空整了不给治？哪有孙悟空，您别扯了。那怎么整？怎么整？孙悟空说那也不能不住啊，你不能让我闺女铺着地盖着天睡觉枕着半头砖呢，那玩意儿说出去不好听啊，怎么办？干脆吧，我给您出个招。一成说您叫这贵人呢搁这个星营里边安歇，你这个妖精这玩意儿他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，你是谁告诉你这妖精软的欺负硬的怕呀？你就小高搁行营里就没事，不是那么回事啊。苏护说再者那也不像话呀，天子贵人还怕什么妖魅吗？他为什么说这么句话呢？这就封建迷信害死人，要就各位就别信这玩意儿了。过去说呀，说这个天子身边有365位正神保驾，他最不济的时候身边还得有个土地爷呢啊，天子赶路的时候他把这土地刷往提一掀，这天子肉就过去了，走得快。说我闺女是天子贵人，哪有住的行营里道理，那行营里都老爷们儿，我这什么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不糟践我姑娘一样吗？况且这馆驿就是人住的，你少跟我废话，马上去胆扫中堂。一成心说你就折吧，哎，这可不赖我了，你自己作呀，而且这个作的还不小呢，那有啥呀，反正我是不怕，反正这妖精也是跟这一成这俩处的还挺好。怎么事儿？你看三年前说这个妖精就来了，但是吃了多少，这一成没事儿，一成头前开始头一年半也提心吊胆，但后来他脚他自己也琢磨过味儿来，他说我跟这妖精我俩属于和谐共处，都在这一个地方是吧，你看吃六个人我要了十八个啊，是吧，吃一小鸡儿呢我给要一车小鸡儿，你说他要把我吃了呢，这天子就得新换一个恩州驿，新换的恩州驿那玩意儿生不熟面不熟的，是不是人熟是一宝，这玩意儿呢这个恩州驿的一成新换的要跟他还不配合怎么办呢，所以妖精也知道怎么回事，哎，所以他是不怎么怕。所以最后一成没招的时候，我把我那屋拾的拾的给小姐住不行，准备陈设，高熏香熏啊，麝香，搁那哦，当然麝香是不能高半吨了，得多少高点啊。这一切收拾停当，苏护呢就把妲己安排在。这个一层住这个地方可偏厚，而且外头高了50多个家将搁着守着，自己没睡，就坐在前厅点上蜡烛搁那秉烛夜读，要看看书。苏护怕不怕？苏护也害怕，说闹妖精倒是不一定，但是这个地方恩州驿也不谁研究的选址，当初也是脑袋可能叫什么门公子抽了。怎么这么说呢？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啥人没有，方圆五里地连个超市都没有啊，吃啥都费劲。苏护说这个地方容易闹贼闹匪啊，这是强梁之人出没之地，这个我得防着点，所以他把背后的18节豹尾钢鞭就搁手里掐着，这边看着兵书，耳朵听着恩州驿钟鼓响动。来的时候按现在话说就6点多钟了，折腾这么一通，咚咚，哗啦啦啦啦，一更时候，苏护心说不行，我得溜达溜达。 手提包围钢鞭就走到后堂，在左右点视一番，一看这些个家将啊，眼珠子像的跟瞪的包子一样。这些个侍女呢，服侍着小姐安然入睡，也没有什么声音。等他再转回来，二更鼓响，到后来鼓打三更。各位啊，一般鼓打三更的都有点事儿啊，要不我不能这么大声啊，挺费嗓子的。耳轮中就听着三更鼓响，咚咚咚，哐啷哐啷哐啷，啪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，也不谁敲的，搁哪整这么一个破锣？你说，让人听着发瘆，有点头根发炸，甚至于说白毛还有点自不觉的就往外流。有的那个胆儿小的家将啊，就觉着呀，怎么回事？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腿肚子怎么自个儿往前拽？梗着就过来了，这心本劲就提起，脑袋往这有车轱那么大。紧跟着呀，像吹哨似的，就起了一阵怪风。这阵风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也看不清啊，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是透骨的生寒。哎呀，这给人这么一种感觉，就好像甭管你说是穿多厚的衣裳，多坚硬的铠甲，就好像这个风里头啊，刮出来千万把钢刀，就搁你这个皮肤上头，搁你这个身上，咔咔咔咔咔咔咔，搁那拉，搁那刮似的，就不亚如受了万剐凌迟之刑。唰的一下子，这阵风过去之后，紧脚坏了，刚叫刀给刮完了之后，也不搁风里窜出多少只小耗子咬你的脚趾头，就那种感觉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个闹的！你说你找吧还找不出来，说抓还抓不着，你这个玩意儿没抓没挠没着落，你说这可怎么整？而且这灯唰就灭了，这灯这么一灭，苏护就一哆嗦，叭的一下子把包围钢鞭提起来，噌楞他就站起来了，自己说想要把灯拨了着了，可还是没等拨了着呢，这灯叭家又明亮了，心说怎么的，刚才停电了，净扯，那时候还没有电，这哪来停电这一说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呦我的个天哪，就这阵风刮起来，这个灯啊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，一会儿就着了，简直这么折腾。苏护心说这怎么的，谁跟我闹着玩来了变戏法，你是怎么净扯，我这附近没有马戏园子，我都打听过了，而且这个风里头你要仔细这么讲，还有点腥臊之气。苏护啊，要说他是武将出身，要高一般人，就叫这阵风刮就这给刮迷糊了。当然苏护也是迷迷瞪瞪，就在这个鹤雾满满黑烟惨惨之中，他就觉得唰的一下，什么玩意儿射出两道光来，就这两道光要高现代话说比什么探照灯都好使，而且是两道金光，金光里边闪着鬼火，唰唰唰唰，是这个劲儿。贺夜之中，这四个大爪子就探出来，像钢钩似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。你说是狮子不是狮子，是老虎不是老虎，好像狰狞又是狻猊。苏护啊，手里边掐着豹尾钢鞭，他这个脑袋也是昏枪枪迷迷瞪瞪的，正吹的难受，就听后听啊，就这么一声。苏护刷这么一挺身，要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，提着钢鞭奔后头就去了。到后厅，嘡一脚把门就踹开了。他右手执钢鞭，左手掌着一盏灯啊。那灯早就不好使，往前这么一冲，灯就灭了。苏护大叫一声：“取灯来！”等说取灯来，一看这些家将慌慌张张，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，灯也拿来了。苏护猫着黑架着豹尾鞭来到苏妲己的床前，啪用手这么一条帐帘儿啊，方才说有妖精出现，你可曾见到？你说这玩意儿奇怪不？这边折腾的都跟热窑似的了，这苏妲己啊睡得这个好，哎，这个脸有红似白的，说这个闺女长得漂亮啊，有这么几个词儿。这个脸是白中润润中俊俊中嫩，那要多漂亮，那可真是三月桃花一滋嘴，六月荷花一放水啊。说现在高什么粉，高什么化妆品，往上着吗？那白扯， 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而且双眼微闭，略带鼾声，睡的这个甜的这个美啊，什么叫睡美人啊，什么叫这个那个的，就是说的苏妲己。可苏护这么慌慌张张一来呀，妲己这么一翻身就坐起来了。爹爹怎么了？哎呀，这惊杀人也。儿啊，刚才有人叫喊闹妖精，你不知道啊？爹爹，女儿我这一路劳乏，躺下就睡着了，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就好，这就好，你且安然睡下，这叫皇天庇佑。苏护心说怎么样，我闺女是万岁的贵人，贵人贵人个六，这功就换了，还扯啥呀，那个苏妲己早完了，死了。要搞迷信说法，因为咱们这个封神演义是神话小说嘛，人有三魂七魄，哎，这千年狐狸精那也，人家不是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人家不是白受那个苦，一天上晚自习上到12点多啊，早上6点就上学啊，是不是又学这个那个，平时补课，那不是白花那个钱的。他们那个行业里头也有什么老前辈老艺术家啥的，也得找，也得跟人学，说你这个地方怎么说的，我这个地方怎么讲，我这个断句是怎么断的，我这个停连是如何，那人也花了不少，那钱能白花吗？嗯，人家也是有心之人的，要不为啥天下妖精，你是狐狸精、野鸡精还有琵琶精，他仨是头的，哪个行业里头是不是用心努力都能出来点啥。这狐狸把大嘴一张，刷呀，这个苏妲己的魂魄给吸走了。这狐狸纳闷是吧，这狐狸也有一个是什么心思呢，他老练老练老练，要说我曾经普及过这个问题，妖精这辈子咱说实话挺不容易。那位说你怎么还为妖精平，不是为妖精平反，他我这实事求是，你说要高人修炼，他直接就修成地仙了，是吧，什么八仙呢，什么这个那个的啊。但要高这个动物修炼，他就跟人就差一个层次，你别讲好像这个妖精多烈，他见人他一般也傻，为啥一般都黑天出来，大清白日他不出来，他跟人差了一个等级呢，他得有妖精，你比如说这个狐狸，他得先修成人形，修成人形之后再往上修，他要修好也能修成神仙。但有好些呀，就妖精，你比如什么猪马牛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个皮毛带甲的吧，他修成人形之后他觉得受苦太大了，不行，我太没意思了，是吧，我这可男可女可攻可受，我这谈个恋爱好不容易变成人，我得好好研究研究，那是吧，多有意思，你这就开始荒废了。这就跟咱们好些同学，你看高中的时候学习挺好，上大学之后就完了，一个意思啊，一个意思。所以你看，你看那个龙王，你教他怎么地是，那家他净受气了，他龙是吧，这个东西它也是兽的一种啊，因为如来说过吗，银鳞毛与鲲啊，飞禽走兽，飞禽以凤凰为长，走兽以麒麟为长，整半天没有龙啥事儿。这个龙修来修去好不容易整个人形，但是也不太好看，长青面獠牙的，脑袋还整俩揪，你说整挺磕碜。最后给玉帝整，实在没招，搁哪，搁水里待着，整龙王吗，当龙王也当不省心，老难收拾，谁得谁收拾，谁得谁收拾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往后听吧，哪吒给收拾一回啊，后来又整个猴也给收拾一回，你说哪吒还行是个人，这龙有时候就行，你说这猴他这汉玩意儿怎么能上水里折腾了呢，你还收拾我一回，那家给收拾的还不轻呢。到后来心这没啥事，收拾两回了，事不过三的，有一有二得了，那还小了了的了。 后来说这个八仙又给收拾一回，你说这个龙也一天也挺闹心啊，当这个龙啊也是啊有点憋气带窝火啊，你看着还挺风光，其实不那么回事儿。这个狐狸他也有闹心的事儿，什么闹心事呢？修炼了好千年了，修出九个尾巴来，那就到头了，修出第十个尾巴本下就成人了，但是怎么也成不了人，怎么也成不了人。那你说要高一个随便找这么一个人不行吗？说入他的躯壳，那玩意儿他时间长不了，他得吃人的这个精髓，吃血食啊。这回看女娲娘娘给这么一个圣旨，这回行啊，奉旨变成苏妲己，这回行，不用变了，变的这玩意儿他妈挺的时间还不长，干脆我把他魂灵给整走，我入他的壳就完事了，叭他就进来了。所以说现在的妲己已经不是妲己了，是谁呢？狐狸精。所以说人都说纣王亡于妲己，其实这是对妲己女的，我认为是一个得平反的事儿。怎么事儿？他不是妲己，他是狐狸精，是吧？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从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呢，纣王这个小子肯定鼻子是不老好使，是吧？你像他身边那些个玩的，九尾狐狸、九头雉鸡啊，那么大味儿他愣闻不着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当然了，那是后文书了。现在刷家这狐狸就变成妲己了，苏护还像250似的，还叫啊没事就行。过了三经之后，灯也点着了，也风也没了，他侥幸。哎呀，苏护心说得了，这就免了一行欺君之罪，这我闺女要给整走，那我就罪上加罪。单说等待天明，离了恩州，一前往朝歌城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渡了黄河，来到朝歌安营下寨。苏护打本进京，见谁呢？武成王黄飞虎。黄飞虎啊，也知道苏护武门提反师，镇京大元帅武成王黄飞虎那可了不起啊，按说那是皇上的舅爷，因为西宫的皇妃是黄飞虎的妹妹，那也是皇亲国戚，镇国武成王啊，刨去首相商容、亚相比干、太史文仲，那就得第四把金交椅就得守着武成王黄飞虎这儿了。黄飞虎一看苏护来了，赶快这得接着，这是皇上老丈人啊，以后我还得论，还得叫点啥呢？让手下大将龙环出城，吩咐苏护人马扎在城外，你闺女进来就得了。简德阶说到金庭馆一安置好了，当时费仲尤婚心说话，好你苏护啊，你这是属耗子，撂爪就忘啊。上回因为什么跟我们结下仇口你不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晋女没把我们当回事，没送礼物，你这既吃不记打的货呀。这回你虽然是晋女赎罪，家你又搅洋巴是怎么的？你还别搅怎么回事，天子喜怒不测，皇上这个玩意儿250的居多，所以说所有的事儿还是我们哥俩说了算，你闺女这个生死存亡啊，还少扯那个，让他死就死，让他活就活，这可说错了。为什么呢？狐狸要不是用费仲游魂呢、啊、就早把这俩当下午茶就给吃了，那还扯啥？这俩还觉自己挺聪明的。哎，你说这个世上就单有这么一行人，就老觉自己如何如何，其实就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，黄巧后边还有人拿弹弓打，打弹弓这个人没瞅着，身后还一个阴沟，你说。所以说怎么办呢？就是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吧，啊，是吧？另外呢，得心得高正了，是吧？干什么事儿干高到最后，就是比这个心态。所以说这两个小子就是人心不正，这良心要说高的假直播呀，那都属于是夸他们俩。这俩良心搁哪儿呢？搁在脚后跟上了，也不怎么长的。这俩嫌恨疏忽不提，纣王一听说怎么来了，好，升殿，升龙德宝殿， 这时候殿头官启奏说万岁，费仲游魂候旨。哎呀，纣王一看他俩还用候啥旨，那就跟撞门子一样来吧。这俩进朝三呼万岁，说万岁啊，现在苏护进已在都门，候旨定夺。哼，纣王一听匹夫，当日强词乱政，朕欲处置于法，赖卿等见祖赦归本国，没想到午门提示藐视朕功，实属可恨，明日早朝定征国法。费仲一听，对万岁啊，您这个法度不是说您自己立的，是为天下百姓立的，现在烂臣贼子不除，是为无法，无法之朝为天下所弃。你看这一句话就等于说把苏护这个命给要了。那明儿早苏护不是人头斩落，也得金瓜祭顶。纣王说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怎么回事。单说第二天，天子升殿，钟鼓齐鸣，文武侍两旁，朝贺已毕。殿头官说：“有旨，出门早奏，无本卷帘朝参，请假还宫啊！”刚说完这句话，午门官启奏：“启万岁，冀州侯苏护午门候旨，他要进女请罪。”纣王说：“让他进来。”苏护啊，身着犯官服，帽子没了，来到丹池之下，翻身跪倒，口称吾皇万岁，范臣苏护前来领死。殷纣王一看苏护，说你来领死，那来的正好，我这儿正好有个死给你留着呢，你知道不？有这么句话，就不作死人就不会死。